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齐志峰，今天是3月6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有，据韩国和日本官员说，朝鲜在星期一早些时候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3枚飞行了1000公里，最后落在距日本陆地不到350公里之外的水域。台湾总统蔡英文冒着与北京再次对峙的风险，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台湾军事能力。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提议下一个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大增10%，也就是大增540亿美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韩国和日本官员说，日本在星期一早些时候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3枚飞行了1000公里，最后落在距日本陆地不到350公里之处的水域。不过星期一的试射不太可能是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名公共事务官员说，韩国和美国此刻正在进行分析国际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很低，但需要更精确的分析。周一的导弹是从朝鲜与中国边境附近的通昌里地区发射的，平壤今年2月也从同一地区以被联合国禁止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一颗卫星进入太空。美国军方周日表示，他们发现并跟踪了评估并跟踪评估认为是朝鲜发射的导弹，但补充说发射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星期一的导弹飞行的距离2倍于上个月朝鲜测试的一枚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日本官员说，在弹道落入的海域没有出现航运或飞机受损的报告。美国战略司令部发言人马丁·奥唐纳上校说，美国军队面对朝鲜的挑衅保持警惕，并充分与韩国和日本等盟国密切合作维护安全。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谴责朝鲜导弹发射，并呼吁所有国家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能力影响力向朝鲜及其纵容者表明进一步的挑衅是不可接受的。韩国总理兼代总统黄京安在会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谴责了导弹试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谴责朝鲜导弹发射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决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冒着与北京再次对峙的风险，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以保护台湾在这个广受争议地区的权益。外交处于孤立地位的台湾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并掌控着其间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上周在台北立法院表示，由于中国军事能力不断增强，台湾海军将加强对那片350万平方公里水域的巡逻。他还表示，台湾海军将与空军一起训练。冯世宽补充说，台湾海军将增强对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演习，保护拖网捕鱼或运送补给的台湾船只。一艘一千吨的海岸警卫队护卫舰已经被派往海上保护台湾渔船。专家们担心，使用军事力量来保证台湾能够从西南沿岸进入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海域，可能会导致北京的反弹，特别是在目前两岸关系恶化和外部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中国航母围绕台湾航行，上周又将军机送至靠近日本离岛和台湾东部的水域。台湾国防部对这两次行动都进行了监测。过去70年来，台湾在中国的挤压下，在 亚洲没有什么外交关系。台湾总统去年12月与美国总统川普简短讨论了安全问题，但是川普没有显示任何进一步支持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提议下一个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大增540亿美元，以实施他所说的重建美国海军的计划，包括建造一艘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1月上任的川普总统将首次有机会制定他任内第一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他这个星期对国会表示，2018财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大约 10%。川普总统提议将海军目前大约275艘战舰增加到350艘。他星期四飞抵维吉尼亚州一个军工造船厂，在即将完工并加入海军舰队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再次为实施这一目标造势。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星期三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克罗普西说，冷战结束后消失的大国竞争的可能性又回来了，我们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曾经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说，舰队扩大到350艘战舰将大大缓解海军因为战舰数量不足但任务繁重所承受的压力。克拉克说，1998年超过6个月的海外部署占总体部署的比例刚好是4%。今天每项这样的部署都超过6个月。我们应对海军规模缩小这样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使劲地利用现有的海军力量。目前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高级分析员的克拉克说，跟战舰数量多少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舰队的组成。他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急需增添一些适合应对中国挑战的战舰。川普总统提议削减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政府在不增加总体财政预算的条件下大大提升军费。许多国会议员称不会支持川普政府这种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因此新财年的预算能否得到国会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前海军中校、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人存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意愿，他们会敦促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支持大幅度增加军费。他说，我们有这样的资源，这个国家有的是钱，只不过我们用钱的方式不佳，用的不是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一家大型企业与韩国军方签署换地协议，为韩国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后，中国官方媒体呼吁抵制韩国商品，制裁韩国企业。然而，中国如何惩罚韩国的同时不损害本国经济，将是个难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有150多家与这座位于北京的超市类似的门店和营业场所。然而乐天集团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一些人表示是时候让这家公司走人了。在北京街头，一些民众同意官媒抵制乐天集团和韩国商品以及进行制裁的呼吁。
能做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拒绝韩国的这些用品、护肤品，或者是不看韩剧，或是不买这些东西，减少去韩国旅游，或者是在贸易方面，我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政策来制裁它。
然而也有民众表示，有关2012年中国与日本爆发激烈的领土争端的记忆仍然清晰，那时也有人号召抵制和抗议，有些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我觉得商业和政治是两个问题，然后就跟当时抵制日货一样没有必要。中国人去砸日本的车，其实也是在砸中国人的钱。
就像日本跟中国关系再恶劣，但是日本的产品绝对不会在中国减少产量，或是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发生倒闭的情况。呼吁大家对他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我还是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在这方面有更有效的措施。
然而就像发生在吉林省东北部城市一家乐天商店外的这一幕，抗议活动与日俱增。乐天以及其他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接下来将面临什么，现在很难说。在未能通过消防安全检查后，这处位于辽宁省省会沈阳的大型商业项目的施工已被搁置。记者近期于工作日到访此地，发现这里难觅顾客踪影。沈阳与韩国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而且有大型的韩国商品商业区。然而沈阳的众多商家对于当前的争议和可能对商业造成的影响并不担心，他们表示政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管怎样生意还是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台湾两岸以及关注台海形势的各方都非常关注新政府是否以及准备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专家们说，由于川普政策不明朗，北京正在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新局面，目前也就是对台政策进行灵魂思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提出2017年工作报告，在涉台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针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任何形式台独，深化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机制化交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最近才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说，由于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明，一旦川普提升美台交流层级和对台军售，中国大陆可能认为台海两岸统一前景更加暗淡，因此北京也在思索如何调整对台工作方向。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改善对台的关系，比如说提高这个访问的层级，或者是提高对台军售的这个武器的等级，那这个会让北京怀疑说和平统一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北京来说，现在是在进行一个对台政策的一个有点像这种灵魂上的思索，因为如果美国的政策产生变化，那对于大陆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
孙运也对中国大陆近来许多关于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感到担忧。他说，包括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熙、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等层级的人都有这方面的讨论，这是北京当局的战略动作或战术调整，有待观察。但中央政府允许这种鹰派言论充斥，也可能是在对美国和台湾发出信号。孙运说，
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他的声音在往这个比较保守啊、比较强硬的这个方向正在走。那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说中央政府允许这种强硬的声音，现在貌似看起来如此受到欢迎，那是不是在释放一种讯号，就是给这个台湾跟美国，就是说如果你们要走得太远的话，你看我们国内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硬的民意，那如果你们要是在外面再多做一些动作的话，那大陆就不可能不往那个方向来推进。那么如果局势紧张，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就在于正声提到要加强与台湾基层及青年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的同时，近来多次发表要武力统一台湾等相关言论的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星期五也在政协会议后针对官媒《环球时报》有关美国不排除在台湾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提问答复说，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日就是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也对于郑声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等工作方针作出回应。陆委会星期五以书面答复媒体提问表示，台湾政府已多次重申，在尊重历史事实及既有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分展现台湾最大善意与弹性。台湾长期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是双方共同目标与责任。两岸关系能否峰回路转，取决于台湾的耐心与坚定的信念，也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要求司法部对川普总统的指控提出异议。川普称，前总统奥巴马去年下令窃听在纽约的川普大厦的电话。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交谈过的美国官员说，科米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做出指控后提出这一要求的。川普没有提供支持他以这一说法的证据。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科米自己没有对川普的声明提出异议。他是奥巴马在任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部门一直是调查俄罗斯对去年美国大选影响的主导机构。根据美国法律，总统不能下令窃听某人的电话，这种做法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并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要监听该公民的电话交谈？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伯称，川普的指控纯属捏造。克拉伯在 NBC 的节目上说，没有对当时的总统或他作为候选人时或针对他的竞选活动进行过这样的窃听。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网络威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在今天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参与听证的美国前高官指出，俄罗斯与中国是美国头号网络威胁。
3月24日呢，在参议院呢举办了一个听证会，是由军事委员会所举办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来讨论美国的网络策略以及政策。那么参加听证的包括了美国的前陆军四星上将亚历山大，还有美国的前国防部次长叫做吉姆米勒等等前高官，还有一些网络安全的专家。那么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克雷格菲尔德斯呢，他也参加了听证。那么在听证会当中，他强调了好几点，其中包括了如何进行网络的吓阻。他强调说呢，在进行吓阻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你吓阻的对象是谁。吓阻的对象并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并不会害怕你，吓阻对象是个人。而且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并不是所谓中低级的官员或是军官，或是所谓22岁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而是真正能够做决策的决策者。所以他认为说，必须要这个擒贼要先擒王，把吓阻的对象搞对了之后，才能够来吓阻未来的网络威胁。另外呢，他也提到是说，美国的这个网络的供应链必须要注意它的安全，因为例如说像国防部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它的硬件、软件，很多可能是外包给外国的厂商来做的。那么这当中有多少安全性的威胁，也是必须要重新来审视的。那么根据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同时也是前国防部的次长，他的名字叫做吉姆米勒呢，他就直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网络安全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米勒怎么说。
We also covered what we described as costly cyber intrus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ver the course of at least 10 years.And also the Russian hack of U.S.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还有我们称之为网络入侵，例如中国在过去至少十年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俄罗斯黑掉美国机构，试图影响选民的信心，以及最终影响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分析之后，我们定出三个网络威胁。第一是世界强权，尤其是俄罗斯以及中国，他们拥有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并且该能力还在持续增长。同时，他们威胁美军的能力也在成长，可能让美军无还手之力。
那米勒呢，他在这个听证会当中也强调说，如果美国现在不开始加强对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的话，未来中国以及俄罗斯很快的就会超过，大幅超过美国的网络安全能力，到时候呢美军就无法来保护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那么在会中呢，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叫做魏克斯曼，他也认为说，他说从这个网络产业来看，商业之业来看呢，中国现在在网络产业界也制定很多自己中国自己的规则跟标准，那如果美国这方面不加强的话呢，未来也会对美国的网络产业造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民权，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一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举行示威，抗议中联办的无形之手一直干预香港特首选举，要求北京停止干预和插手香港特首选举，尊重香港高度自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阵的20多位示威者3月6日中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手持停止干预选举还我政治权利的横幅，沿途呼喊反对西环治港，我要投票选特首，林郑月娥是傀儡，我要真普选等口号。民阵召集人民主党区议员欧诺轩在中联办前宣读民阵的声明。欧诺轩表示，特首选举提名期2月中开始前，已有报道表示，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统战部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中央官员南下深圳会见建制派选委，直言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特首候选人。2月下旬又有报道称，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两会茶话会上再谈及特首选举，重申林郑月娥是中央支持的候选人，涉嫌向选委施压以左右投票意向。而新民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上星期表示，有自称代表中央政府利益的人要求他支持林郑月娥，并表示有选委被提醒在内地有业务，有要挟选委票投林郑月娥之前。欧诺轩强调，近日有传闻称中联办要求选委投票后拍照证明按中央意愿投票给林郑月娥，还有会查验选票上的指纹查证投票意向。欧诺轩表示，传闻虽然没有证据，但已引发人心惶惶，民阵认为中联办及中央政府有责任直接和公开的澄清有关消息，并承诺遵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规定，不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选举。据报道，港区人大代表团团长谭慧珠星期一上午引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指中央有权过问特首选举。欧诺轩要求谭慧珠讲清楚中央有权过问特首选举什么事情，强调如果是通过中联办向选委拉票，将令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荡然无存。欧诺轩还透露，有基督教选委周日在一个茶具活动上表示，中联办人士曾来电要求他们支持林郑月娥，令人担心中央正干预特首选举。欧诺轩表示，由于中联办不会派人出来接受请愿书，所以将信件抛入中联办，而示威者又将一份声明贴在中联办门口，随后示威者在高呼一阵口号后和平散去，现场有几十位警察维持秩序。欧诺轩在集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特首选举已经是一个很容易受操控的小圈子选举，而北京还是不断干预，以确保最能执行北京路线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当选。他说，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政府是不可以去干预香港的选举的。我们知道虽然他们有特首的任命权，可是在选举的期间呢，有些选委接到一些自称是中联办的电话，呼吁他们投票给林郑月娥。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行为，因为这个是干犯了基本法的法律。我们希望有真的尊重一国两制，中联办不应该去插手香港的特首选举。
据港媒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星期一上午出席港区人大代表全体会议，港区人大团长谭慧珠会后引述张德江称，中央有权过问香港选举，选特首的标准高于司局长，要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希望选委从大局出发，投好神圣一票。此外，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天在北京被港媒追问中联办是否干预特首选举，以及有没有为林郑月娥拉票时，坚称都是谣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这种让步。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二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说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我情愿看倒过来说啊，教宗提名啊，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啊，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啊，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 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伏卖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啊，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了，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唐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七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汤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汤汉书记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两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批评蔡英文政府给大学乱扣红帽子，以无限上纲来惩罚学校。台湾教育部则表示，台湾教育机构在同大陆学术交流时不该自我矮化，影响学术自由。教育部在理清各学校签署的承诺书的内容后，将同陆委会商讨拟定方针，供学校依循。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玉敏说，教育部长潘文忠上星期表示，要惩处那些同中国教育机构签署所谓一中承诺书的台湾院校，扬言要以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世新大学开罚，并在一周内对其他大学进行清查，在大学校长中引起强烈的反弹。
我们在这边要严正的呼吁教育部，不要乱扣大学红帽子，也不要无限上纲来惩罚这些学校。
王玉敏说，每年有多达41000多名陆生来台湾就读和交流，对两岸青年人和下一代都是好事。他批评民进党政府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是希望陆生不要来台读书吗？他说，如果蔡英文政府对陆生不友善，有本事就直接废止陆生来台就读的政策。上星期四，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指责世新大学同中国的教育机构 签署的承诺书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3的规定，未能在签约之前一个月通报教育部，可能触及条例的罚则。而且研修承诺书中有关不涉及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授课内容，钳制了学校的言论自由。国民党立法委员柯志恩说，世新大学给陆生发的不是一个承诺书，而是个声明，这个声明可以帮助陆生顺利获得来台湾的相关证件。他说，各大学要招收多少陆生，完全是根据所谓的陆生三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及专科学校法。他说，这些法文中没有规定不能发给学生个人的声明。
这些所有的大学，他们都是在国家的法令之下维持所谓的专业判断，他们认为这个部分只是让这些学生能够有好的一个程序，可以让他顺利来台。
柯志恩还强调，即便很多大学都有签所谓的承诺书，但我们的教授言论自由受到影响了吗？他呼吁教育部不要再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在大学自主招生和专业判断时做出强烈的行政干预。去年12月20号，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在发给邀请中国某学校11名学生于2017年2月至6月来该校入学研修的研修承诺书中说，此次赴台仅学术交流与研修学习活动，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不从事任何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方面的活动。曾经担任过高雄医科大学副校长、阳明大学的国际长和研发长的陈一民立委说，所谓的承诺书是由大学国际事务处甚至系所发出的信函，不是什么谅解备忘录。
台湾现在的高教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一个状态，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很多私校都快倒闭了哈。那你不去思索说如何协助这些私校国际化，让他们可以招收到外籍生，包括大陆生，而你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在一再的去打压他们。
国民党立法委员赖世葆说，世新大学所签的声明书并不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3所规范的学校对学校之间的缔结联盟。所谓承诺书，充其量是对陆生的声明书。他说，民进党上台之后大举的整肃异己，先用党产条例斗争国民党，再斗争军工教，现在连大学教授也不放过，是道地的英式王朝。
蔡英文的英式王朝已经把台湾转型成新的戒严体制，在英式王朝的一个绿色恐怖底下，他们除了附和着台独去讲话、仇中反中的言论，几乎没有其他的言论自由。
赖世葆说，教育部长潘文忠在不了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细节，就表示要对大学进行处罚，就是要制造出一个寒蝉效应，让台湾的教育机构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独派的声音，不能有反独的声音。上星期六，台湾教育部紧急寄出清查各大学签署承诺书的调查表，据悉有超过一半的大专院校都曾签署一中承诺书，其中包括台大和清华大学等30多所学校。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玉敏希望国民党奠定的两岸青年人交流的基础不要毁在民进党政府手里。他说，去年520民进党上台以来，陆客减少，农产品下架，现在又打压陆生，他希望教育部好好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再给学校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和困扰。世新大学学生会会长陈文月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对于政治黑手恶意操作假议题介入院校攻击世新大学感到遗憾。声明说，世新大学的研修承诺书只是针对有需要的陆生提供的重申政治不涉入校园的文件，这跟世新大学承不承认一中原则完全是两码事儿。声明呼吁让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别让神圣的校园学习环境成了政治角力的战场。台湾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李天任日前表示， 两岸合作细节如何处理，政府应给出方针政策。如果政府规定任何文字都不能签，学校将照此办理。他说，学校希望两岸学生多交流，两岸学术交流需要良性互动，但因政治形势不同，出具书面承诺书是全变方案。教育部长潘文忠说，他看过几个不同版本的承诺书，内容歧义度大。他强调，毕竟是正式文件，总不能对方需要什么，学校就马上给出一张承诺书。他还表示，调查不是以处分为目的，而是希望建立标准的程序。谈惩处还太早，教育部在搜集各学校的承诺书之后，将同陆委会讨论是否违法。教育部次长蔡兴华指出，政府目前的既定政策是鼓励两岸学术交流，但学校不该自我矮化，影响学术自由。他说，在厘清各学校签署的承诺书的内容之后，将与陆委会商讨拟定方针，供各个学校依循。由高校学生组成的大学法改革阵线星期天在各校学生团体中发起联署，呼吁各校正视此事的严重性。联署声明指出，各大学所签署的承诺书的内容已形同对学术自由的自我阉割，是对大学学术自由的侵害。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自从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能够继续领导现行世界秩序的讨论一直不断。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赖3月1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是来自美国内部民粹主义的力量。他还表示，中国其实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美国和世界秩序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通常一个崛起的国家会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19世纪的美国曾经就是这样，先是在英国形成的秩序当中搭便车，然后成为破坏力量。但是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的力量，也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拒绝现行自由的国际体制，他们只是试图适应它，并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他们并没有在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修正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中国外长王毅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国集团大会上都强调，世界需要开放的体系和全球化，也就是美国目前领导的这个体系。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埃博拉病毒的防治项目，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说，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不是为了破坏世界银行的体系，而是寻求与世界银行合作。他还说，另外2015年中国还与美国一起制定了管理网络袭击的新规则。虽然如此，他指出，中国也有令人担忧的举动，比如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一案作出的裁决。约瑟夫·奈还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说明，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他说，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10到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到19万亿美元。从军事能力上来说，中国军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是不能够像美国军队一样拥有全球行动的能力。约瑟夫·奈是第一个提出软实力说法的美国学者，他说，从软实力方面来说，中国也赶不上美国。他在演讲中援引2016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年度研究报告，报告说，按照软实力的国家排名，美国名列第一，而中国的排名仅为第28名。 约瑟夫奈说，对美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领导地位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崛起的中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民粹主义政治的煽动战术。他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一些民众对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已经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约瑟夫奈说，两党的候选人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言，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说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see though, which is a worry,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we can afford to play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担任领导责任，也不是我们能不能调动民众支持，而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民粹主义政治。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滋生了使用煽动战术的趋势。
他认为这股力量即便是在川普总统卸任之后也会继续存在，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比如美国花了5年的时间才同意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份额等等。他认为这些态度都是煽动战术的结果。他在最后的结束语当中说，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的基础。约瑟夫奈说，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自己的邻国的时候，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保障，对捍卫现行的自由秩序非常的重要。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对美国国会发表第一次讲话，在讲话当中，川普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他同时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支持。约瑟夫奈说，看起来川普在竞选时对美国盟友关系产生的破坏性不太会成为现实了，不过川普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力还在。另外他还指出，美国第一的战略对美国的软实力应该有所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会议星期天3月5日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去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6.7%， 为20多年来的最低。李克强还说，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此外，李克强还首次提到港独一词，强硬地表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确认了2016年中国 GDP 实际增长率是6.7%，为26年最低。李克强说，中国2016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诸多国内外矛盾。
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国内外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
李克强宣布，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在6.5%上下。他同时警告说，2017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我们要做好应对更加复杂严峻局面的充分准备。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略低于分析人士的预期，表明中国政府部门将把管控一系列的经济风险放在优先地位，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强硬指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香港政权移交20年来，中国国务院总理首次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港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宣布将推动新南向政策，加强或推展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项目与交流，为台湾经济外交寻求新的出路。其中印度被认为是新南向政策的重点目标。专家们说，印度是台湾的机会，但政治是新南向政策必须克服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在质疑一中政策之后又表示会遵守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这被外界认为川普最终还是理解到一中政策作为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事实。而台湾是否因此而成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筹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布朗上星期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台湾必须投资美国来突破外交孤立，而加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布朗说，
I think there are countries in ASEAN。
我认为有一些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警惕，台湾在那里将有竞争优势，可以发挥强项和影响力，与那里的人民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
此外，前一星期才访问过印度的布朗说，他在那里刚好一个台湾立委团也来到当地访问，尽管中国官媒对印度接待这个立委团提出批评，但他的印度朋友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印度是台湾的巨大机会。布朗说，
The Indians are hungry for Taiwanese capital, for
印度希望得到台湾的资金，他们需要台湾的先进企业和产业组织来参与并协助印度的崛起。我在那里的第二天正好有台湾立委团也抵达印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印度允许这个立委团来访问，和我聊过的印度朋友对那些批评完全不在意，所以我认为台湾在印度有一个巨大的机会。
不过，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及全球化中心研究员金伯君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讨会中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仍然维持一中政策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要推动的政策如果涉及政治就会比较困难。金伯君说，
西南下是一个优先政策，谈得也比较大声，所以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欢迎你台湾的投资来，也欢迎学生交流、旅游交流等等，这边是对双边都有利益了。不过如果说要触及到政治议题的话，这些国家都会非常的小心，那包括像新加坡。蔡英文这边想要推 FTA， 想要推高层外交等等，都没有办法，都比较困难。
在台湾政府推动的18个新南向政策对象中，印度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二月中，由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带领的三人立委团访问印度，引来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包括《印度时报》在内的印度媒体称，印度接待台湾立委团是一个可能的迹象，显示印度希望在避免违背一中政策的情况下增加与台湾的政治接触。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4号在一篇社论中说，在川普总统对原本想以台湾来挑战中国的做法急踩刹车之后，印度却成了新的挑衅者。印度接待台湾的立委代表团以台湾议题来挑战中国，无疑是在玩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希望印度遵守中国核心关切，坚持一中原则，不要与台湾做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很长时间以来，科学家一直怀疑脂肪与癌症关系密切。但是美国科学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认为有一种脂肪为癌细胞扩散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发现会导致治疗癌症的全新方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癌细胞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原因，结果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CD36 的依附于癌细胞的蛋白。
目前还不太清楚在数百万细胞中有哪些细胞最终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突破肿瘤转移扩散到不同的器官。
癌细胞繁殖需要脂肪酸， CD36 是它们摄取脂肪酸的方式之一。
脂肪酸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细胞， CD36 是一种受体，它就像一个隧道，脂肪酸通过它进入细胞。
事实证明，那些通过 CD36 摄取脂肪的癌细胞就是有能力扩散到整个身体的癌细胞，而当研究人员阻断了 CD36， 癌细胞便停止了扩散。
如果阻断 CD36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我们看到许多肿瘤完全丧失了启动癌细胞转移的能力，不是丧失很多，而是彻底丧失。
不仅如此，在老鼠实验中发现，即使癌细胞扩散了，阻断 CD36 之后，新的肿瘤也缩小了。掌握了这种知识，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阻止 CD36 的天然和药物方法。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看低脂肪酸的饮食是否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他们还在研究寻找新的可以关闭 CD36 的药物。
我们正在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技术合作，这是一家英国公司，希望生产 CD36 的临床及抗体。
贝尼塔的科研团队说，如果他们的研究实验进展顺利，五年内就会研制出适用于患者的产品。美国之音伊诺克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向美国的盟友保证，美国做好了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他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倡导跟全世界进行直接、强有力和富有意义的接触。他说，美国的领导地位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共同享有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川普总统表达了对北约的大力支持，称北约这个联盟是经过推翻法西斯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胜共产主义的冷战所缔结的。不过川普同时提醒说，美国的合作伙伴必须履行其财政义务。他说，我们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不论在北约组织、中东地区还是在太平洋地区，都要在战略及军事行动中发挥直接有意义的作用，并公平地分摊部分费用。川普总统还说，美国将尊重历史惯例，但也尊重各国主权。他说，自由的国家是表达人民意愿的最佳途径，而且美国尊重所有国家走自己道路的权利。全球各地的战争和灾难让成千上百万的人逃离家园。川普总统说， 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唯一长期解决方案是创造各种条件，让背井离乡的人们能安全返回家园，着手长期的重建进程。川普总统说，美国愿意在共同利益一致的领域结交新朋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说，我们希望和谐稳定，而不是战争与冲突。川普说，我们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实现和平。他说，美国如今已经跟昔日的敌人化敌为友，我们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在几十年前的世界大战中曾互为交战方。他说，这段历史让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